啊，对了，各位小伙伴下午好啊，我是东吴商社首席吴俊草。那么今天呢，也是跟我们团队西月老师一起来讲一下，就是在消费反弹的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筑底的过程当中，我们为什么才从上周开始啊，首选的是珀莱雅啊？那么这个就是在美户板块里面呢，应该说就是我们预售呢是5月就是21号左右开始。那么我们在之前呢就对整个的预售呢就是做了一个重点的一个跟进，因为就是在整体的一个美户板块的一个情况呢，已经是这个龙头公司的估值呢都已经跌到这个15倍以下了。那对珀莱雅呢一直是具有比较强的成长属性，而近期呢就是这个它的这个就是这个增速呢在预期呢其实已经降下来了。那么就是只要出现这个双十一不是或者618这个就一些数据的一些超预期，那么它依然是龙头公司而这个低估的估值呢也是我们认为说比较这个就是比较低的一个估值水平。然后同时呢近期还有一些像花知晓等等的其他的催化。那接下来呢请我们西月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从上周开始重点主推珀莱雅的一个核心思路。哎，西月。
好的，各位小伙伴大家好，下好，我是东吴商社的西月。那关于珀莱雅的一个基本情况我就不多介绍了，确实是美户这边国内湖户这边的龙头公司。哎，师傅那个是快到了吗？啊，那个到了的话您跟我说一下就行啊。那我接着说啊，不好意思刚才在车上。那么从一个基本面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今年一个业绩的话，我自己大概给的是16亿左右。那16亿的话呢，对应的估值今天涨完大概是15倍左右，15、16倍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区间。那我觉得估值低呢当然是一个很多的核心原因之一啊，就是包括我们觉得在底部了。那除了这个估值之外呢，其实还有几个点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关注的。那第一个点呢其实就是所有美汇公司都绕不开的啊，他们的业绩和高频。那其实从业绩和直系的这个业绩层面来看，珀莱雅确实是Q1 是高基数， Q2 基数其实也不低。那 Q3 Q4 呢已经变成了一个绝对的低基数了。那 Q3 的话呢，去年的 Q3 是下滑了20%多，那 Q4 的话是下滑了10%几。那去年的 Q1 的话是有那个15%的增长的嘛， Q2 的话也是有增长的。那么如果是从这个季度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下半年包括Q2 吧，可能都是会有一个更加好的表现的。那如果是这个季度角度来看，其实 Q2 基数本身其实不低嘛。那我们看最近的高频，不管是5月份的抖音呢，我们看第三方看妈妈的话呢，主品牌是有一个50%以上的增长的。那如果是从公司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5月份的这个618开始呢，天猫就是抖音的话也是双位数以上，天猫加抖音呢也是实现了正增的。也就是说在就是去年 Q2 基数其实本不低的情况下，那目前的高频和销售情况已经反映出了就是一个品牌主品牌换新生然后重启增长的一个行路程。那我们其实看 Q3 Q4 如果是合理的推演的话呢，其实基数又变低了，那后续的一个销售应该是会比现在表现更好的。那也就是说从业绩的层面角度上来看呢，其实逐季的业绩会增速看表观增速还是实际的情况都会更好。那么如果我们其实就比较保守的不考虑定表的情况下，按照今年的指引，在今年的5%到10%的一个增速来看的话，那我们觉得到Q3 的话很可能实现单次15%以上，那到后续的话万一实现20%以上，那其实也是有可能性的。和这个是第一个情况，也就是说从业绩层面和这个高频层面其实都支撑到后续的一个股价表现。那第二个层面的话呢，其实是那个花知晓的一个定表情况啊。那花知晓的话实际上是你收购，现在还没定表嘛。那后续的话呢，其实我们看花知晓这个品牌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小的品牌。那26年它的体量，营收体量可能就有25到30亿左右了。那如果我们看净利率的话，它这个是更是非常高的一个水平，因为它在出海这边其实做的还蛮好的。净利率的话呢，之前是16的净利率，现在的 Q1 的话是22、23的净利率。当然我们也不那么夸张的就直接往24的净利率拍。也就是说这个品牌单一的这个花知晓品牌其实贡献个25到30亿的一个营收，然后净利的话贡献4亿。这个品牌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价值，其实也是蛮好的一个标的。 公司的话也是大概10倍左右的一个 PE 收益来的，是一个非常优质的标的。那花知晓的并表呢，其实我觉得今年的话营收的贡献会远远大于是那个利润啊，因为营收的话是并表嘛，就是 51% 的股份直接后续并表，那可能营收的话会有5到10个点的一个增速催化。那利润贡献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会低一点啊，首先呢就是利润实际上它之前已经有 38% 的股份了啊，这次只是多收了 12% 嘛，所以利润的贡献呢我觉得是大概是大几千万这样的一个水平啊，相对来说可能就是3到5个点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利润贡献了。相对来说今年的利润会贡献没那么明显，但是整个话说回来这个标的的质地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质地，而且还是非常稀缺的有出海的逻辑，而且在出海这边已经跟油管的一些博主合作的非常好了。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觉得在主品牌珀莱雅主品牌季度或者是高频数据已经出现了企稳回暖的情况下，那再通过收并购，那把这个运营能力较强的品牌运营能力复制在多品牌上，那其实这个就完成了就是很多国货美妆从1到 N 这样的一个转变吧。也就是说主品牌立柱，那同时通过收并购搭建起多品牌的架构，甚至是出海。那这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这样的话呢可以变成中国的欧莱雅。这个估值的话就是咱比如说主品牌企稳换新可能是支持20到25倍。那如果多品牌的话呢可能就是往30倍的这个方向去更看了。这个是收购花知晓的一个标的的一个催化。第三个呢其实简单的也想提示大家一些就是关于珀莱雅主品牌的一些细节啊，就比如说珀莱雅这次的主品牌的一个增长，那它不仅仅是说基数原因啊，或者是后续我说增长也不仅仅是由基数，而是呢其实现在来看珀莱雅的两款比较好的一个新品，比较可以值得期待的新的系列，一款是韵白能量韵白系列，这个是高端的一个系列产品，其实整个套组是卖到那个小1000这个价格带的，这个价格带其实卖的还不错，在珀莱雅直播间售罄，那代表的呢其实整个品牌的形象是在消费者心中心智还是不错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原力麦的系列，这个呢是新添加了 PDRN 这个成分，那这个东西呢其实目前来看还没有像韵白系列出现一个多么强的数据验证爆了啊，但是我觉得后续也是一个比较有看点的东西。那这些新的系列呢支撑珀莱雅主品牌的一个换新增长，其实是能够持续性的，持续性会比较高的，因为新品嘛基本上能支撑一个品牌，如果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大单品，那其实能够支撑一个品牌2到3年的一个增长的对，这个是一个比较好小的一个看点吧。然后另外的话呢其实就是从就是珀莱雅主品牌的已有的比如说双矿啊红宝石啊这些系列，那下半年的话呢红宝石系列会有更新，那这些的话也是企稳或者是筑底的一个基础，也就是说红宝石系列和双向系列毕竟占珀莱雅主品牌的 50% 呢，那这个细节的换新的话也是能够抵住它后续的一个增长潜力的一个东西，就是他们是基石，后续的新系列带来的是新的增量。对，这个大概是一些珀莱雅的更新吧。那至于后续的话呢其实我说的这个一二三点的看点当然也是基于珀莱雅现在作为一个运营能力非常出色的国货美妆龙头，现在的估值基本上也只有15-16倍。那作为他来说对于这个公司来说已经是最底部的一个估值了。那当然可能他之前是跌到过14倍的啊，就这两天又涨回来了。那对于这样一个国货美妆龙头包括运营能力还有后续的催化，我们觉得后续可以不止往10、20到25倍这样去看。那后续如果花知晓这品牌按照我们的想法继续演化发展，那花知晓呢持续的也进行了并表啊或者是出海的发展，那后续我们也可以往30倍的这个角度去看。那个关于就是珀莱雅的简单的投资逻辑大概就是这些，然后至于说拆分啊或者高频啊，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就是联系我或者草书。那今天就先这样子，谢谢各位。
好的，谢谢各位。珀莱雅呢，就是在历史上一直是作为成长龙头。那么在去年呢，它的这个就是估值的预期啊被降下来，增速预期被降下来。那么实际上呢，到现在呢，15倍以下这个估值，基本上618只要出现任何一个就是还可以的一个就是数据，那都是刺激啊。因为前几天预售当天呢，21号预售当天呢，这个政府补贴呢，对它也是形成了一个正的一个增长啊。然后这个就是它这个花知晓的这个并购呢，也是这个这个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催化吧。反正就是所以在现在整个消费的这个就是切换的过程当中，作为龙头公司的珀莱雅肯定是比较核心的一个。那其他的呢，因为美妆公司中就是珀莱雅呢是在 A 股的这个核心龙头，其他的一些核心龙头的港股啊，比如说像毛戈平，像这个尚美，像巨子，那么也是值得期待的吧。但是这个就是这个在 A 股上反映的会更加的直接啊。那大概主要的逻辑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好的，那今天也谢谢各位小伙伴的参会，那么也就是跟我们随时交流，欢迎大家这个跟我们东吴商社团队随时敲。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再见。